天的聚会给我很大的一个感动，外面在放鞭炮，车水马龙，我们里面却在主面前敬拜，这似乎就是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在一个充满挑战啊、充满试探的一个环境中，我们能不能里面有一个分别为圣的心，好像我们这几首歌一样，我们唱着主长阔高深的爱，我们愿不愿意将我们的生命献在主的面前啊？愿意来跟随主。今天我会讲一个信息，大家看到单章上是说一个少年才俊寻道的故事，这似乎也是一个选择啊，是一个选择。最近呢，我看到一篇报道，题目很有意思，我读出来这个题目，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他说人心有多慌，人的心有多少的慌张，黄金的价格就有多高。大家看到过这个报道，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这是连续的一些报道，是说这些年来人们因为对未来的经济的担忧，使得黄金的价格一路飙升，每盎司已经曾经达到1240美元。因为美元在不断的贬值，许多的人开始就将纸币换成黄金，甚至我看到报道说不少的超级大银行也在重新扩建金库，准备多多储存黄金。我们从这些报道中看到人心的不安和焦虑，大家不知道以后的日子或者世代会怎么样，都想尽快的快快的杀出一些能够靠得住的东西。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圣经中一个少年才俊寻道的故事，看一看这个少年人是想寻找什么可靠的东西来安身立命。我们把圣经翻开，翻到马可福音，我们要从10章17节读到27节。马可福音10章17节到27节，即使你读完了，请把圣经一直留在手上，我们按着圣经会来分享今天的信息。马可福音10章11节开始，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呢？除了神一位之外，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好，停在这里。圣经中这个少年人寻道的故事大家都应该很熟悉，新约3本福音书上都有写。马可在这里说他地上产业很多，马太说他是个少年人，路加说他是个当官的。3卷福音书同时都写了这个少年才俊还有一个很好的宗教，一句话，在这个世界可以提供的一切他已经都拥有了，但他的生命我们看到好像仍然没有满足，他好像里面仍然还有深深的焦虑，他似乎还在寻找着什么。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个人什么都有了仍然不能满足？为什么他什么都预备了仍然里面还有焦虑？原来地上的富有无法兑换天上的永生，这是两个不同质的东西，一个是属地的，一个是属天的。圣经明明的启示我们，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生，或者说又将永远安置在世人的心里。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再造人的时候，将他自己的永远和永生 放在人的心里。什么是永生？什么是永远？原来上帝告诉我们，永生和永远都是属天的，都是属神的。如果一个人在地上不能得到上帝的本身，那么他的心中就有一个地上任何的东西都无法填满的永远的窟窿。前段时间我看到报纸上说，英国《每日邮报》有一个篇的报道非常的有意思，他说有一位老人啊，他很喜欢拼图玩 puzzle， 所以他那一天的生日的时候呢，他的儿媳妇呢为他买了一个很大的 puzzle， 宽要1.5米这么宽，其中有5000个小的色块组成的一个，这个名字也很有意思，就是将浪子归家的故事用了5000块的小拼图要拼成一个。你知道这个老人玩了多久才把这个拼图拼完呢？整整用了7.5年的时间，总算将这个很难的拼完，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少了一块，拼了7.5年少了一块，这就成为了一个世界的花边新闻。于是这位老人就向当年制造的那个公司去重新 order 那个，他说我们已经绝版了，这已经不再有这个图案了，所以永远的空缺就留在了那里。这个报道让我联想到什么呢？我在想到，即使你已经有了一个世界上最好的宗教，但倘若你的心里若缺了上帝，缺了耶稣那一块，仍然无法解决永生的问题。上个礼拜我在洛杉矶侍奉，我认识一位朋友已经好几年了，嘿，想不到他这几年仍然在教会中，大家都说他绝志了，但是这次我跟他交谈下来呢，其实他只相信这个世界有上帝，但是他不承认耶稣可以成为他的救主。所以当我再一次跟他个别陪谈的时候，要带领他来认识耶稣，来接受耶稣的时候，他笑着告诉我说，张牧师，好像你饶了我吧，下一次你来了再来做这个事情吧。我想起了我们的院长曾经跟我们讲说过一个见证，那是上个世纪30年代的事情。他信主的时候，有一次啊，一个讲员来到他们聚会中，讲到完了以后就跟他有一些分享，突然问他两个问题。他说，你是这个教会的教友吗？是的。你是基督徒吗？是的。两个是的，那就不问了。他反过来问，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两个问题啊？他说，我问你是教友，就是问说你是不是这个教会的朋友。我第二问题说，你是不是基督徒，是问你说你不是，是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一个教友可能不是基督徒，想不到他这个讲员这样一问，就让我们的院长赵俊云牧师心里在信主的那一刻，他里面就明白了很多的属灵的真理。我们很多的时候可能只是教友教会的朋友而已，但是我们是基督的门徒吗？有一天在地上的教会不在了，你能不能还在耶稣的身边啊？这是信仰上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从小相信有神，从小遵守律法的年轻人，却对上帝的永生始终没有把握的真正的原因。原来这个少年人心中的图案就缺了永生和永远的那一块，所以他始终归不了家，是个浪子。所以我想说，虽然富有仍然焦虑，虽然聪明仍然茫然。今天这个少年人的属灵图案其实正光照着证明着我们世界上很多的人都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中。现在我们就按着经文来分享今天的信息。今天的我要讲的是，首先是10章17节和18节，我们再来一起来读。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的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好，这个故事，今天我整个故事会有三个很大的挑战。这个故事第一个告诉我们的，人无法行出良善，也无法靠行善得永生。耶稣的话给人带来第一个挑战，首先不是财富问题，而是人的行为问题。一个人能不能行出良善，如果可能，那他能不能靠行良善来得到永生？世界上很多的宗教都觉得靠行善就可以。最近我连续与几个慕道的朋友传福音，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呢？ 一个越是聪明的，越是努力的，越是良善的人，他越不容易接受耶稣为救主。你可以跟他谈好久，你可以跟他谈得很深入，但是你一直会听到他心里有一句话在说，我可以靠自己的聪明，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良善而活，为什么还需要再添加一位救主呢？你会一直听到他心里有这样一句话。保罗在信主之时说他眼睛上有鳞片掉了下来，说明他过去虽然眼睛肉眼明亮，但是属灵的眼睛一直被鳞片所遮蔽着。这是说我们世人其实活在一个莫大的谎言中，这个谎言不是那些小儿科指鹿喂马，不是那些小儿科是指着草纸硬说梨子，而是以为可以靠自己的聪明、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良善来安身立命。这就和那位少年人的情况其实差不太多。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少年人寻道故事的背景。这个故事发生在耶稣离开加利利，一路南下，要走进耶路撒冷，荣耀的上十字架，就在这一段的时间里。在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在这段时间里曾经直接与三个人的生命面对面。这三个人其中一个是瞎子巴蒂买，一个是税吏长撒该，他们就在最后一站耶利哥大城跟耶稣相会。除了这两人之外，就是这位有钱的少年人。耶稣在临上十字架之前非常希望能再多救一个人，所以当这个少年人跪求耶稣，希望耶稣能给他指点永生之道的时候，耶稣看着他就喜欢他，就心里爱他。耶稣传道三年半，他一直没有被人看好，不说那些宗教的领袖以及那些法利赛人，就是原来那些跟随他的门徒，或许也会因为有些耶稣的话语无法让他们吞下去，会纷纷离他而去。比如圣经上说了，耶稣曾经讲了一个属灵的真理，他告诉我们他传授的不是知识，乃是他要将他的生命放到我们的里面，所以他说凡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结果这句话大家觉得叫人理解甚难，大家都在说，耶稣啊，你讲道很好，你的道理也真是很好，我们跟你听听道理，你做我们的夫子就够了，那为什么你要将你的生命放到我们里面呢？于是圣经上说，从此他的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以致耶稣会为他门徒，你们也要退去吗？所以今天有人这样恳切的来拦住耶稣的去路，跪在耶稣的面前不让耶稣走，要求问一个永生，岂不会让耶稣令人感动吗？耶稣不仅爱他，要指点他永生之道，耶稣还要呼召他今天就可以来跟随自己，或许就让这个人呼召他成为第十二个门徒之外的又一个门徒，就好像耶稣死里复活还要呼召保罗来做自己的门徒一样。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了故事的结局，这位少年人因为舍不得地上的产业，只好与耶稣拜拜，最后就连天上的永生他也不想要了。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回头问一个问题，这个有钱的少年才俊他现在在哪里？我们知道在耶稣还没来之前，所有死的人会有两个去处，是在火烧火燎干渴的阴间呢，还是在能够与耶稣同在的乐园？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相关的问题是，如果人的生命可以重来，这个少年人会不会重新选择放弃地上的富有来跟随耶稣走永生之道？令人感慨唏嘘的是，当年三个人面对耶稣了，最后一刻耶稣上十字架，最后一刻面对三个人，瞎子巴蒂买和税吏长撒该，因为他们两个信耶稣是个人的救主，今天他们都安居在与耶稣同在的乐园里，他们三个人中唯一失落的竟然就是当年这位在地上行善最多、自我感觉最好、连耶稣见了也爱他的少年人。大家知道巴蒂买是个瞎子，连人的尊严都没有，撒该是个税吏长，很有钱财主，但是在人的眼里却是个大罪人，他自己也充满了罪恶感，唯有他这个少年人在人前人后都是好人，最后连耶稣也不能不为他叹息。我们还要问一个问题，如果人生的路、生与死的路 阴天与乐园的路，以及最后的地狱和天堂的路，可以叫人重新选择，那么这个少年人在他第二次的选择中会是什么呢？这就是今天我要来传讲这篇信息的感动。因为今天我们也面对同样的选择，有一天后来的人或者就是我们的子孙，也同样会像今天我们来评判他们三个人一样来评判我们。如果当年那位少年才俊与耶稣的见面真是他人生最后一次机会的话，要是那个机会现在轮到你我，我们能抓住吗？我们会与耶稣永生之道失之交臂吗？圣经这里说，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的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也没有良善的。从这段对话中，从这段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年轻人要寻找天上的永生，但他用的却是地上的思想方法。他称耶稣是良善的夫子，原来在他的眼里看见耶稣只是人的良善。就好像今天有太多的人，他们或许到教会里来走一圈，他们可以承认也愿意接受耶稣的道德教训是好的，但如果耶稣只是一个人，只是一个良善的夫子，只是一个良善的老师，就像我们的孔夫子一样，那人岂不只要跟着这位老师多做一点好事，多学一点良善，就可以得到永生了吗？但我们要知道，在神的永生这座天平上，那一边的砝码不是良善的行为，而是人与良善的上帝之间的生命关系。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连忙纠正这个年轻人的说法，你为什么要称呼我是良善的？除了上帝一位之外，再也没有良善的。耶稣不是说他自己没有良善，而是告诉这位年少的人，你千万不要从人的良善中去寻找上帝的永生，这是一条走不通的路。如果你看先知书，那个以赛亚书在64章6节中曾经讲了四个像，讲到人生的一个光景。第一个像是说，我们人都像不洁净的，第一个像是像不洁净的人。第二个像说，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人我们觉得自己蛮有义，但是上帝的言语说，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第三个像说，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第四个像是说，我们的罪孽像风把我们吹去。这四个像就是我们整个的属灵的光景，在上帝的眼里。圣经也这么说，新旧约同样的话都是说，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保罗也这样说。圣经这样说是在告诉我们，因为人既没有真正的良善，也没有行善的能力。即使人能努力做出一些好的善行，但这些善行并不能让人得到上帝的永生。我们可以试着问一下，我们做一些好事，做一些善行，就能这样廉洁的换取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吗？如果这是一个天平的话，这个天平是永远不会平衡的，它会翘头的。当这一位少年人称耶稣为良善的夫子的时候，耶稣就看出他心中有一个错误，以为良善是可以借着一个人做一些什么来成就来衡量的。同时耶稣也看到他心里有一个长久的困惑，那就是他会觉得靠自己的努力从小做到现在，好像已经做到了头，但为什么自己的心里仍然没有一个得到永生的把握。耶稣看到他心里有这样一个困惑，少年人称耶稣是良善的夫子，耶稣却对他说，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耶稣的话似乎对少年人的寻求是一个当头棒喝，但耶稣其实是爱他，是为他指点迷津，是不让这个少年人走一条靠行为得救的死胡同。耶稣想要告诉他，因为人的里头没有良善，所以人要靠自己也行不出良善，只有上帝才是良善的源头和能力， 所以耶稣说，除了上帝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耶稣希望这个少年人能够从上帝的完美的本质中，终究能看到人，也包括看到自己的缺乏与贫困。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上第一个话就说，虚心的人有福了，下半句什么？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因为只有当人看到自己良知有限，看到自己的道德破产的时候，上帝的国度才向他们开启，天上的永生才属于他们。所以我们会听到一代以色列人一代君王大卫他怎么说，这样一位在上帝面前倾心投意的这位大卫他怎么说，他说在诗篇四十篇十一节，他说，耶和华，求你不要向我止住你的慈悲，愿你的慈爱和诚实常常保佑我。他说因有无数的祸患围绕我，人生充满了祸患。他说我的罪孽追上了我，不只是外面的，我里面有罪孽，罪孽追上了我，使我不能昂首，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我就心寒胆战。耶和华，求你开恩搭救我，耶和华，求你速速帮助我。我们每个人都有做噩梦的经历，每当我看到大卫这个在主面前感慨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一个做噩梦的人，没有一个做噩梦的人他在被窝里做梦可以逃脱人的，只要你被追赶的，做噩梦一定是被抓住你才醒的，对不对？为什么被子拉着你没办法跑？大卫就说，当我们被罪孽抓住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昂首，心惊胆战，太多的罪孽意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他求神怜悯他，帮助他，速速帮助我。我们或许不太明白大卫作为一国之君怎么会这样来看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原来我们人看人，只要我们不看神，我们只要人看人，常常就会自怜自爱，越看自己越委屈，越看自己越良善。我们只有抬头仰望上帝的时候，在上帝的大光中，我们才会发现原来我们生命中过去不少的光环其实是虚假的，是掺水的，不少的坎坷祸患其实不是因为环境怎样，不是出于别人的攻击，乃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孽。人只有抬起头来仰望上帝，在上帝的大光中，我们才能像大卫一样明白原来自己的罪孽并不比别人少，甚至比自己头上的头发还多，我们才会心寒胆战，觉得自己快被罪孽所追上，已经不能再昂首抬头了。耶稣说，除了神以外之外，再没有良善的。所以耶稣的断言把人的心都说凉透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愿意来就近耶稣吗？其实耶稣正在呼召你我靠他而行，只有靠他加添的力量，才能行出他坐在我们生命中的良善。基督徒有良善吗？当然有，不是靠我们行出来，乃是靠着耶稣加在我们生命中，才能做出这样的良善。这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挑战。好，现在接着这段圣经，我们会来讲第二个挑战。我们来读圣经十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读三节，我们再来思想耶稣的背后的一些的心意。来，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好，这个故事第二要告诉我们的是，人无法靠行律法称义，也无法靠信宗教得救。我们从耶稣和少年人的对话中看到，这位年轻人似乎对耶稣的话还不能明了，所以耶稣就用十诫中的五诫，即五条对人的善行的诫命来开启他。耶稣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要将人的善行和上帝的永生相连在一起，那么我们就来先看一看神要求人做到的善行吧。耶稣就开口问他了，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还要孝敬父母。这少年人一听，不加思索就回答耶稣说，夫子啊，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他想告诉耶稣，夫子， 你怎么可以否定人的良善和人行善的能力呢？如果人的善行不能让他得到上帝的永生，那行善的和作恶的有什么区别呢？如果我们的犹太人从小遵行上帝的律法，却不能叫他得永生，那我们的努力不都是白白徒劳的了吗？这时候圣经怎么说？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耶稣看到这个少年人有一个追求永生追求真理的心智，就喜欢他。耶稣看他，不但看他的外貌长相，而是在洞察他的内心。耶稣看到这个少年人和许多的犹太人一样，其实都有一个靠行律法称义、靠好行为得救的心。耶稣还看到这个少年人对地上钱财的信靠和热忱，远远超过了他对上帝的信靠和热忱。如果这个少年人要得到永生，他就要从人为的宗教和地上的钱财的捆绑中完全的解脱出来。于是耶稣就继续从律法入手来开启他，告诉他，你还缺少一件没有做到。我们知道，一个人若要完全遵守上帝的诫命，他当然可以承受永生。耶稣也是这么应许的。完全的律法包括什么呢？包括爱人和爱神。耶稣说，一切道理的总纲，律法怎么说？爱人要做到什么？爱人什么？爱人如己。爱神要爱上什么？尽心尽意尽力尽意爱神。奇妙，耶稣讲这个话，你再来分析啊。耶稣没有说我们要尽心尽意尽意尽力信神，还是什么爱神。信神的人太多，这个世界很多人都信神，其他宗教也信神可能，但是他没有把上帝当作神，没有爱他。第二个，耶稣没有说你要尽心尽意尽力尽意爱他的神，而是爱谁的神？你的神，不是别人的神，不只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而是你我的神。好，这就是说，如果人爱地上的钱财胜过爱神，那么他还是违背了十诫中的第一诫。第一诫怎么说？除我之外，你不可以有别神的诫命。可见人若有把钱财视为自己生命的依靠，那就是拜别神、拜偶像了，那也就是一个人在行为上最大的不善了。耶稣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这个年轻人到底缺少什么呢？缺少一件，答案是明显的。这个少年人他缺少的就是对上帝的信靠和爱慕之心，他缺少的就是对地上贪爱的钱财愿意舍弃的心。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怎么办呢？耶稣，去变卖你的所有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吩咐这位少年人，若想要把神当作自己的神来爱，他现在可以做两件事情，是可以做得到的。第一，是变卖所有一切分给穷人，将财宝积存在天上，借此帮助自己脱离对钱财的捆绑。第二，和其他的门徒一样，现在就来跟随他。今天我们是不是会觉得耶稣的话太过尖锐、太过绝对？其实耶稣是看到这个少年人无法进入上帝的国，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出在钱财的问题上。因为地上有许多的钱财和产业已经成了他的神明、成了他的上帝、成了他的捆绑。他虽然信有神，但他对钱财投注的热忱已远远超过了他对上帝投注的热忱，所以耶稣就对他对症下药，帮助他先来清除这个通向永生国度的障碍。从永恒的角度来讲，今天这个少年人因为最后选择了信靠地上的钱财，而与神的永生和永远隔绝。问题是，如果你是当年的耶稣，或者是这位少年人的朋友，你看到这个少年人正在生死之间游走，正在阴间和乐园之间徘徊，你会带给他什么样的提醒和忠告呢？耶稣在这里的意思不是说一个人只有变卖了地上一切的财产才能承受天上的永生，耶稣单单是要这个年轻人去变卖一切，是适合这个人实际的属灵状况的。不错，耶稣的话真的是非常的绝对，因为永生是属天的， 属神的，是属耶稣的，是无法由人由我们自己来与上帝讨价还价的。这是今天这段经文故事带给我们第二个冲击，我们现在来讲第三个冲击。请大家来读22节到27节。来，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难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还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难，因为神凡事都能。好，这个故事第三要告诉我们的是，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难，然而所有想要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也同样难。今天我们读这个故事，大家心里的结论是什么呢？我们的结论或许是说，钱财越多的人进神的国越难，因为耶稣也这么说，因为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我们心里或许有一个直接的反应，我又不是财主，地上也没有什么产业，若财主因为钱多进不了神的国，可我没钱，我要进神的国一定不会像财主那么难。这可能是我们直接的一个里面的结论。我在想，如果今天比尔盖茨，大家都说他是世界首富，如果比尔盖茨或者是股神巴菲特坐在我们的身边，就坐在，因为他们都是基督徒，可能今天他们就在我们中间，坐在我们旁边， OK， 那我们想一想，我们会觉得耶稣的话，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神的国都容易，所以我们讲到财主的时候，所有的眼光都会看到他们两个，因为他们是财主在我们中间，是不是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若从人拥有的财富多少来看，我们与地上的产业很多的这位少年财主来比，我们或许只是算一批极其瘦弱干瘪的骆驼而已。但问题是这样，即使你现在是世界上最小的迷你骆驼，甚至比一个小猪还小的骆驼，你能有本事穿过那小小的针眼吗？不久前我看到报道，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宣布他将要退休了，退休的时候他将自己所拥有的财产580亿美元全部一分不剩的捐献给盖茨梅琳达基金会，自己和自己的后人不再留下一分钱。盖茨这一举动令今天多少想要成为比尔盖茨的人惊叹唏嘘。因着这个报道，我就想起了多年之前，那时候我的孩子19岁，我们在2002年的时候，我们在西雅图有安息年，有半年的时间在那里休息。有一天的早晨，他的表姐和表姐夫他们刚刚结婚，从纽约赶过来来看我们，也看我的孩子。有一天的早晨，他们，你知道他们在Google 上弄好地图，然后他们要去找谁啊？因为比尔盖茨就住在西雅图，所以他们起得早早，那一天就想三个年轻人闯比尔盖茨的家。 OK， 看他们的笑脸中，我就知道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希望也成为未来的比尔盖茨吧。所以从他们，当然他们最后没有闯进去，被外面的门卫都挡出来了。 OK， 所以我在想说，我今天因着盖茨今天捐款的义举，联想到我儿子当年可笑的举止，我在想说，其实一个穷汉在他心中的骆驼可能比比尔盖茨的声量还要大。所以中国人有一句古话说，人心不足还有什么蛇吞象，人的心啊就像蛇要吞个大象，大象要比骆驼还大。穷汉可能他心中的那个需要占有的可能比今天比尔盖茨占有的声量还要大。圣经说这个少年人听说永生之道，是要他变卖一切并要现在就来跟从耶稣，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这一幕挺有戏剧性，本来这个少年人是自己来找耶稣要寻求永生的，他的态度恳切超过众人，耶稣看见他也爱他，但当耶稣告诉他一个人只有爱上帝胜于爱钱财才能得到永生的时候，他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 这清楚地表明这位少年人确实爱地上的钱财过于天上的永生。是的，这个少年人或许和我们曾经思想的一样，他很想两全其美，既得到天上的永生，但同时也仰赖地上的产业。但耶稣告诉他说，你不能把两样看得一样的重，你必须做出选择，现在就是，谁是你心中所相信的、所依靠的真正的上帝？是你眼见的地上的产业呢，还是你眼不见的天上的上帝？我曾经讲过一个遇到故事，讲说儿童主日学老师做一个题目，小朋友，你们要做拉撒穷汉拉撒路呢，还是要做那富有的财主？许多的小朋友举手，我要做拉撒路。为什么？因为拉撒路死后可以跟亚伯拉罕在一起，多享受。也有人说我要做财主，每天像狗一样到了别人家讨饭，我要做什么？我要做财主。不相上下，50%对50%，只有个孩子不举手回答，他在像哲学家一样沉思。老师就问他，哎，某某某，你的回答是什么呢？他左右看看回答老师，我最好活着的时候做财主，死了的时候做拉撒路。这是个少年人，但是这个选择其实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提醒。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当我们爱世界上任何东西过于爱神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把它挪开，因为它会阻碍我们进入上帝的国，走永生的路。这个挡住耶稣去路求问永生的少年人，在掂量了永生之道所要付出的代价之后，就忧忧愁愁的与耶稣的永生之道挥手告别了。我想这极具戏剧性的这一幕一定让门徒们感到十分的精彩和有趣，他们甚至看到耶稣也在为之感慨，因为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圣经说门徒稀奇他的话，稀奇的原文这里是受惊讶，不是感到一个少有，是非常的惊讶，是受惊了。其实门徒没有为那个少年人走开而稀奇，因为这些年他们跟随耶稣见到类似的场面实在是不少，多少人吃饼得饱，一开始都想来跟随耶稣，有的还信誓旦旦，但是当耶稣一团告诉他们，你如果要跟随我做门徒的代价是什么呢？耶稣说，府里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什么枕头的地方。偌大的世界，我耶稣来传道，你跟随我可能连晚上睡觉的枕头的地方都没有。这些门徒常常看到，当耶稣这么一说以后，人们就会即兴的编出一套说辞，就与耶稣告别。有人说，哦，对不起耶稣啊，我思想很紧，但是我刚刚讨了娘子啊。耶稣对不起，我真的想跟你，但是我正好买了5对牛。有人说，我只想跟你，但是我刚刚买了田，要去试一试这个田好了坏。甚至有人说，我是一个孝敬的人，我爸还没死，等我爸死了埋葬了他，我再来跟你。今天叫门徒稀奇惊讶的是什么呢？是耶稣的断言，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门徒惊奇是因为耶稣这个说法与他们犹太人的传统的标准和他们一贯的想法有极大的冲突。在犹太人普遍的道德观念中，每个人都认为人的享福是神对人善良的报应，而人的财富这是他善良的人格和上帝赐福的象征。圣经表面上似乎也支持这样的说法，圣经有这样的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一人背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什么讨饭。大家知道，我奉献传道的时候，我看到这个也对我很大的安慰，绝对不会，我绝对不会背弃我的孩子，也不会去讨饭、所以对以色列百姓来说，一个人的财富越多，也同时意味着神对他的祝福越大。所以我们在圣经可以看到啊，亚伯拉罕是个超级大财主啊，如果按照中国划分地主的时候，他一定是比刘文才还刘文才，对不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是有钱财的人啊，他们不是很富有吗？我们今天似乎多少也有同样的观念，不是吗？在今天我们的教会生活中，我们会听到许多蒙恩祝福的见证。我们会说，比如我现在找到了好的工作，我现在买到了好的房子，现在我提升了好的职分，我的孩子也去了好的学校，等等等等，不错， 这些都是上帝的祝福，但问题是我们却从来羞于在人前启口我们的贫穷、我们的挣扎、我们的失败、我们的痛苦、我们的担忧、我们的过犯，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属灵的虚假的概念，富有和顺利都是上帝的祝福，所以我们见证就常常会挑好的说。其实就因为我们基督信仰与我们整个世界的价值观相左，这个本身就会给我们带来许多的难处。如果你真是信上帝的话，你真的为着你的信仰会付上代价。耶稣说的非常非常的清楚，他说你们若属世界，就是你们可以跟随我的人，我的门徒，如果你们属于世界，世界必定爱属自己的人。只因为你们已经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一个为世界所恨的人一定会遭苦。今天问题是我们许多的苦，第一可能是因着我们自己的罪，第二可能是别人的加害，对吧？第三我们才可能为主受逼迫。 OK， 所以耶稣在呼召保罗的时候说，这个人会为我的名受许多的苦难。在呼召的第一天，神就告诉他会受许多的苦难，你愿意跟随我吗？所以保罗他在年老的时候回头这样说，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信仰，在帖撒尼罗尼迦前书三章三节说，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所以保罗一生回过头来看自己在主面前所受的苦难，他说这是命定的。耶稣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啊、耶稣的话彻底颠覆了犹太人的传统观念，也把门徒一心想跟随耶稣做大，有一天以色列复国，他们可以坐在耶稣的左边和右边，耶稣在地上复了国，耶稣做总统，他们岂不就做部长吗？所以当耶稣还没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已经睁开了，对不对？一个要坐左的左边，一个要坐主的坐在耶稣的右边。好家伙，这一下彼得和跳下去了，我是大弟子，你们还在争，我还没说话你们还在争，所以每个人都怒目而视。但是今天耶稣的话颠覆了他们的思想，把他们的梦全部打破了。但作为耶稣的门徒，他们稀奇吃惊，甚至在默默地祝祭这个少年人如此富裕的同时，他们今天或许也在庆幸自己终究因为跟了耶稣而成了一个没有钱财的穷人。诶，他们毕竟也在庆幸，哎呀算了，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对吧？没有了渔船，也没了渔网，今天马太也没有了税官的职分，所以不管怎么说，我们进神的国应该没有这么样的难处吧。我听到有一位传道人在上帝面前反省悔改，他这么说，我自己一度特别喜欢这段信息，就是和财主进神的国非常的难的信息，因为宣讲这段信息让我这个穷人在有钱人面前大有心理平衡。他说我看见有钱人就给他们绘声绘色的描绘骆驼穿针眼的那一幕，我喜欢看到他们坐在下面的窘迫和愤怒的表情，但事实上我不过是用另外一种方法贪爱钱财来表达我对富人财主的妒忌。这是他在上帝面前的悔改。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会不会有同样的妒忌呢？我刚才开始讲的时候说过，如果世界的首富比尔盖茨，如果股神巴菲特，他们今天也坐在我们的会堂里，坐在我们的磐石教会中，我们会觉得耶稣讲的有钱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啊、绝对不是指我们吧。但我们接着来看，再来看耶稣接下来一句话，让门徒更为稀奇，更为吃惊，更为惊讶。他在十章二十四节怎么说？耶稣对他们说，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难呢、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我们看到当耶稣说不仅是有钱财的难进神的国，就连心里想要依靠钱财的人也一样难进神的国。原来前面一个有钱财的人是指那些已经阔起来的人，后一个依靠钱财的人是指一切还没有阔起来但里面却一直想要阔起来，一直想要依靠钱财的人。所以耶稣在这里是对两种人同时下了一个绝对的比喻，那就是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耶稣非常的幽默， 大家知道骆驼是巴勒斯坦地区最大的动物，骆驼穿针眼是绝对不可能的事。耶稣的话在等于宣告一切崇尚金钱仰赖富有的人都无法进入神的国，承受神的国。如果追求富有想成为一个最大的动物是人生的理想，那么人岂不就是那头穿针眼的骆驼吗？我们小时候似乎都看过这样的一个童话故事，说的是那位国王，他觉得自己很穷，别的国王都很富，他很穷，一直在求仙，希望自己能够有本事变得一晚上就变成暴富起来。好了，他求求求，仙人就来了，给他一个点金术，你手碰到哪里，哪里就可以成为金子。哎，弟兄姐妹啊，想到金子，我前段时间看个报道，他讲到四五千年来有人类历史，现在来知道炼金的开始到现在，你知道全世界所有的金量加起来多少大？他说就像你后院游泳池两个游泳池那么大。所以60亿人每人可以分配到的金是多少？12克。所以你就知道现在的金是那么的珍贵。结果这位仙人给他什么呢？给他是点金术，凡是你手碰到的都可以变成金子。那这个往往还了得，那不得了，好好好好，我就要。你真的要吗？要就要。好，okay，他碰到这里变金了，碰到椅子变金了，碰到床上变金了，那还没什么，他想喝水了，拿起杯子，杯子变什么？金子了，里面的水变什么了？金子了，喝不下去了，他肚子饿了，24小时没喝了，拿面包又变成金的了。他的女儿奔着爹地抱着他，哎呦，一碰不要碰我，一碰啪，女儿又变金的了。那你想想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它原来是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太过崇拜金钱，似乎也在提醒我们不要再让自己成为那一头骆驼。我曾经看到新闻上，速度看到新闻上有这样想说，今天有人在买卖灵魂，特别在网上买卖灵魂，所以我觉得好奇，我就打了一条到 Google 里面去搜寻灵魂值多少钱，我就啪打进去，想不到哇，那个讨论是翻天覆地，有多少人在讨论灵魂值多少钱呢？很多人出钱了，在买啊！有人觉得灵魂算什么？你要买就买吧。哇，你想想看，我在想说，如果我们把一切都物化了，连人的灵魂都在买卖了，那么今天人真的穷下只剩下钱了。一个人穷到只剩下钱，那真是穷了。我们再来回头看耶稣的话，在10章24节说，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耶稣，圣经说耶稣说这话的时候让门徒分外的稀奇，这就是说他们已经吃惊到了顶点，他们就问耶稣，这样谁还能得救呢？从门徒的问话中，我们看到这些门徒都是诚实的人。这句问话表明两个意思，第一，他们都没有否认自己原来就是一个依靠钱财的人，虽然你跟了你耶稣，同时他们也在承认没有人配得救，这一点对我们今天越来越世俗化的教会特别有帮助。今天教会世俗化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的现象，不仅是后现代，世俗化也是如此。有一位牧师在反省说，当我们引用这段著名的信息来责备世界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自己也并不比世界高尚。他还说了这样的话，他说今天很多人是因为要成为骆驼才进入教会的，而其中一些人是因为发现没有成为骆驼就离开教会了。这个牧师的话似乎太过尖锐，但他却是真实的。在今天的教会生活里，你其实可以常常看到成功神学，听到成功神学。在成功神学里，世界和上帝的国的界限是模糊的。这么大的一个骆驼好像可以在上帝的国和世界两端随意跨越，到处游走，但这是一个谎言，是假的。圣经说，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可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耶稣回答门徒，在人是不能，是因为人没有办法靠行善、靠宗教、靠钱财来承受上帝的国，那人怎么才能承受神的国呢？得着上帝的永生呢？我们在这个故事下面几节经文就可以看到耶稣的答案。你如果圣经翻的话，你会看到10章33节34节，我们翻到了，一起来读。开始，看哪， 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的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原来耶稣说的神凡事都能，指的是神要用十字架的救法将人带进上帝的国度，承受神的永生。耶稣说在人事不能，他首先要我们承认人的不能，任何自以为人还能的人是不可能进上帝国的。所以可以说十字架的起点在哪里呢？十字架的起点就在人是不能的，人若能就不需要耶稣道成肉身，也不需要十字架上的救赎了。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人之所以靠自己不能承受神的国，是因为人在亚当里所有的人都是世界，是钱财，是罪的奴仆。当年耶稣看着门徒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今天耶稣也用这样的目光在看着你我，在告诉你我，在人是不能，在神是凡事都能。神能什么？神能让他的儿子上十字架担当世人的罪，成为赎罪的祭。神也能让自己的儿子受死埋葬，三天从死里复活，让信他的人不再惧怕死亡，有永生的盼望。与此同时，神还能借着十字架让那些原本一心靠着自己的善行、人为的宗教和富有的财产只配灭亡的人，今天靠着我不能但神能的信心就可以得救，重新成为上帝的儿女。神能。我听到有人这样来讲说约旦河边受洗的故事，这是一个现代版，但是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上帝的救赎。他说现在有很多的人来到了约旦河边寻找施洗约翰要受洗，这时候有一些受过 MBA 教育的人士也来了，这些受过高级管理的人士，他们觉得成千上万的人要受洗，这样好像不太好，现在需要有一些管理，需要有一些登记，需要发一些名牌，所以他们按照他们的管理就开始了。他们开始叫 Bob 到，你有什么罪？偷老板的钱。好，盗用公款者，啪，一张名牌贴在他的胸上。 Mary 你是什么事？我喜欢说别人的坏话。好，诽谤者，啪，贴上去了。教姐你是什么事情？我一直想要邻居的那辆 Corvette 跑车。好，贪恋者，贴上去了。杰森你是什么事情？我一夜情，喜欢婚外恋。通奸者，贴上去了。一张一张排队贴在那边。这个时候耶稣也来了，他穿过排队的人群，向他们要了贴在身上的一张一张罪名的名牌，一个接着一个他取下来贴在了自己的身上。他走下河来到了施洗约翰的面前接受他的施洗，这时候只见约旦河的河水涌了上来，冲掉了他身上所有名牌上写的罪名的字迹。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借着你走向耶路撒冷的时候跟门徒的这样的对话，跟这个少年人这样的对话，再一次告诉我们人不能，神能。亲爱的主，谢谢你在我们还是一个贪恋者的时候，主你已经为我们付上了死罪的代价，以前我们可以靠着你的恩典得到上帝的国，得到永生之道。是的主，不是我们人，是我们不能，你能。今天在座的我不知道有没有慕道的朋友，没有，如果你听到这样的信息，愿意将荣耀归给主，愿意接受主，你可以在你的座位上举起你的手，我们一同来为你祝福。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中间？有没有慕道友在我们中间？我最后一遍呼召，有没有慕道友在我们中间？如果你听了这样的信息心里有感动，愿意追寻上帝的永生，你可以在你的座位上举起你的手。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虽然这个信息是2000年前的，但是今天你仍然借着这个信息对我们说话。多少的时候我们已经是基督徒了，我们仍然或者依靠地上眼见的财产，我们却将你的位置悄悄地挪移。 但是今天上帝啊，你的灵再一次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始终定睛在你的身上，让我们能够爱你胜过世界上的一切。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坚定的心能够在神的国里走永生之道。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